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我们已经来到了列王记下的最后几章，今天我们就要把这卷书做一个结束。昨天我们看见，在犹大国腐败黑暗的光景中，神又给他们一个约西亚王，接着他带给犹大国最后一次的复兴。这个约西亚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2章第3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约西亚王18年，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帆上耶和华殿去，吩咐他说，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，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，就是守门的从林中收集的银子，数算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，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，好修你殿的破坏之处，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，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。约西亚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理耶和华的殿，很明显的，在约西亚登位之前，圣殿是荒废了的。人们不是用圣殿来敬拜神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储藏室而已。约西亚王吩咐人要立刻修理圣殿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今天的教会也正是需要修理和复兴的时候了。虽然我们有很多建筑得很宏伟美观的教堂，然而在这些的教堂里面有神的灵的充满吗？教会有成为基督的见证吗？如果基督徒不能做主的见证，不能把福音的光传递出去，那么这一所的教会就是被废弃的，它必须有属灵的复兴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的经文。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帆说，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希勒家将书递给沙帆，沙帆就看了。第二样是以色列人得到复兴的，就是他们回到神的话语上。过去他们离开神的话， 但是现在他们又重新获得神的律法书，神的话是活泼的。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所说的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复兴的途径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回到神的话语上。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圣经，神的话，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的。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面，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复兴。接下去我们来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。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，你的仆人已经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来数算，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，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沙番就在王的面前读那书。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，现在的约西亚竟然是头一次得听到上帝的话语。下面告诉我们得复兴的第三步，就是悔改。当人谦卑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必然悔改。约西亚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他就撕裂衣服，这表示他内心的哀伤，因为神的话显出了他的罪恶。过去他们因为没有神的话，所以他们偏离了神的道也不知道，但是如今回到神的话语上面来，复兴就来了。当他们真诚地向神悔改认罪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洁净神了，他们的心就归向神了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三节，你们去为我、为民、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，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，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约西亚十分的战惊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应该得到神的审判。我们再看十六、十七两节的圣经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，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，总不止息。这里我们看见神向约西亚所施的恩典。接着我们来看十九节跟二十节这里所说的，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他就心里敬服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我哭泣，因此我应允了你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，到你列祖那里，我要降于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知亲眼看见。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王听了耶和华上帝的话，不但他的心归向神，他也领导百姓的心都归向神，而且与神立约，他们立定心志要遵行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都希望得着复兴，可是复兴并不是就这样从天而降的，我们必须经历认罪悔改，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产生功效。真正的悔改 不单单是承认自己走错了，更重要的是回转归向神，离弃自己所走的错路，回归到正路上去。只有真诚悔改的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复兴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3章第4节的经文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，将来为巴利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去，在耶路撒冷外西伦西旁的田间烧了，把灰拿到伯特利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位约西亚王又除去殿中一切污秽的东西，一切有关假神的敬拜都在耶路撒冷城外西伦西的田间焚烧掉，连那些灰都要拿到城外不让以色列人看见。就这样，约西亚除掉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，一切不道德的行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第7节，又拆毁耶和华殿里暖童的屋子，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帐子的屋子。今天有一些基督徒和教会把同性恋的行为看作是可以接受的事，这其实是十分错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第26节到27节说，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，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，男人也是如此，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，欲火攻心，彼此贪念，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到妄为当得的报应。约西亚王不但有勇气去指责这些同性恋者，他并且把他们赶到国外去。不正常的性行为是神所憎恶的，我们绝不能以世界的标准来衡量，更不能以世界的标准来取代圣经的标准，神的审判是必然会临到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23章第10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有污秽信嫩子骨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惊火献给摩洛。约西亚还毁坏一切的丘坛和一切关于偶像的敬拜，他推行改革不遗余力，甚至于伸展到犹大的边界，达到北面的伯特利。历代志下第34章第33节这样总结的说，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，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总不离开。约西亚还积极地做了很多的改革，他要重新整顿逾越节的礼仪。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3章21节到23节的经文。王吩咐众民说，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，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，只有约西亚王18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。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大日子，是神吩咐他们世世代代要遵守的。很明显的，他们已经有好久好久没有遵守了。然而，逾越节是有特别意义的。 因为他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约西亚恢复守逾越节，是表明他的心是向着神的，他并且看重神所给他的应许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第29节的经文。约西亚年间，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，约西亚王出去抵挡他，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，就杀了他。约西亚是应该留在王宫里的，这不是他的战争，他实在不必出去，但是他却是出去了，结果就遭到无辜的杀害。埃及王在米基多把他杀掉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第30节到33节的经文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基多送到耶路撒冷，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。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父亲作王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。他母亲名叫哈莫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，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又罚犹大过银子100他连德，金子一他连德。也许我们会期望约哈斯来遵行他父亲公义的行为，继续带领复兴的运动，可是事实恰好相反，约哈斯是一个恶王，他是不应该登王位的，而事实上他也只执政了三个月而已。法老王并不喜欢他的统治，于是就把他带到埃及地区，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第34节跟37节的经文。法老尼哥你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，给他改名叫约亚敬，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，他就死在那里。37节，约亚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。以利亚敬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，他统治了11年，也是一个恶王，而且是越来越坏。约哈斯已经是够坏了，而以利亚敬却是更坏。在这一个期间，巴比伦的势力已经从幼发那里河的东边兴起，他打败了亚述，战胜了埃及，所向无敌，在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最强的国家。列王记下最后的两章，就是记载到犹大国被掳的情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约近年间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上到犹大，约近服侍他三年，然后背叛他。耶和华使加勒底军、亚兰军、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队来攻击约近，毁灭犹大，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。这祸临到犹大人，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，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，是因为马拉西所犯的一切罪。埃及王尼哥虽然立约亚敬为王，但是后来埃及却是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所灭，所以约亚敬要转过来服侍巴比伦王， 不过三年之后，约雅敬却是背叛了。马拿西是一个恶王，神的荣耀离开了他。现在因为他们不离开马拿西所行的恶，所以他们必定要被掳掠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第24章第4节的经文。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，充满了耶路撒冷，耶和华绝不肯赦免。不错，神是乐意饶恕人的一切罪，但是人如果不肯悔改认罪，也是没有用的。让我们来看第5节跟第6节。约雅敬其余的事，凡他所行的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。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，他儿子约雅经接续他做王。这里的两父子，他们的名字很相近，很容易混淆。父亲是名叫约雅敬，儿子是名叫约雅经。我们再看第7节。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，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，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。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子孙的产业，为什么现在竟然被巴比伦侵略呢？让我们来看第8节跟第9节的记载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18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。他母亲名叫尼户斯他，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。这是以色列人自招的恶果，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神唯一的要求，就是信靠神，听从他的话语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24章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。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亲自来了。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、臣仆、首领、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，巴比伦王就拿住他。那时候是巴比伦王第8年。这是南国犹大第一次的被掳，是在主前605年。这是一件极其悲惨的事。让我们来读17节到第19节的经文。巴比伦王利约亚金的叔叔马坦雅代替他做王，给马坦雅改名叫西底家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他母亲名叫哈莫他，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是照约亚敬一切所行的。西底家是约亚敬的叔叔，他并不是王族中的人，而且他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最后让我来读列王记下第25章12-2节还有第9节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对城安营，四围筑垒攻城，于是城被围困，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读第9节。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，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。这个日子告诉了我们历史上所发生的大事，是耶路撒冷城灭亡了。耶利米哀歌对这一次的苦难有详细的描述。敌人攻陷城墙，王 跟他的军队企图逃亡，但是终于被捕。由于耶利米曾经预言耶路撒冷一定要灭亡，所以他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卖国贼。犹大王国被掳之后70年，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要重建圣城的时候，他发觉城墙已经夷为平地，满目疮痍。由此可见，这一次的毁灭是十分彻底的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要痛苦，我们真是要叹息。这正是可以作为我们今日基督徒的见解。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，不顺服神的话，不行在神的道中的话，我们的结果也要像犹大国一样，也要像北国以色列人一样。听众朋友，列王记上下的全书今天我们就查考完毕了。感谢主，从这两卷的历史书当中使我们有多多的学习，这一些都可以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作为我们的警戒。那些好的王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。好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了。现在我向你报告我的通信处，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